业方式啊。首先，大概是2年前吧，我讲了，应该是2年前去北卡的时候，跟学东长老联系，然后学东长老就邀请我2020年在退休会里面，他问我忙不忙，我说2年以后绝对不忙的，没问题。带着很大的期盼是想要到这个地方来跟各位见面，结果还是疫情的关系，还是这次没有办法来成，也是很有趣。这是算是我第一次在所谓线上进行这种退休会的方式，求神怜悯，我们可以一起有一段分享跟思考的时间。我现在分开了我的荧幕，请问各位看得见吗？
我是可以，
可以，
可以看得到。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题目当然是取了"疫情"这样子一个名字，取了一个同音字，把代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身为一个教会，特别是一个光和盐的身份的这样教会。然后跟同事在讨论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以及教会未来想要在来职堂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我非常同意，而且看见有这样的时代的需要性。那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疫情的问题，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角色，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去进行？我先讲是我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答案。如果有答案，所谓在圣经里面的所谓的标准答案呢？那也不是我想今天讲跟我这样子的，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我是想跳脱一个八股属灵的术语的方式，我们重新好好来思考：如果我们叫福音为中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生命里面，它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最近这几次讲道里面，我一直喜欢用这个图作为一个开场白，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时代跟以前是大大的不同。网络上有流行这么一个非常诙谐的一句话，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传统，被当作是用来彼此问安、表示尊重的一个方式，这个东西叫做握手。什么时候呢？是2019。BC，这个 BC 不是主前，是 before coronavirus，在冠状病毒之前，2019 BC，到现在为止，我还很少看见人跟人之间有握手的，更不要讲说将来我们还有所谓的亲嘴问安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就戏称今年这个年，我们叫做冠状元新冠元年 AC number one 但是从来没想过2020年居然是这么一个年份，因为2020在 hindsight 是 always clear，2020代表 clear vision，所以我们做很多的 planning 计划、策略计划，特别是总是说哎，2020年我们要做什么，2020年要做什么，总认为2020年是一个我们可以功成名就完成大事，结果这一次这样子的2020给我们一个彻底的颠覆，而在这个颠覆里面，可以说是开始了一场波澜壮观的这种范式转移，一个 paradigm shift。你们最近大概会听见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叫做新常态 （new normal）。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讲，所谓新常态就是新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次的疫情假使可以结束的话，这样未来的新常态是一个 uncharted territory，我们没有人知道将来它会朝一个什么方向去走。而且"新常态"这个字，如果你去思考的话，其实它是一个 oxymoron。如果是新的话，它就不是平常；如果是平常的话，那就不是新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对于"常"这个字，要么我们就是一个正常，要么就是经常，我们 routine。一旦遇到现在所谓的反常状态，我们被关在家里面，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心里面总是很多的忐忑，觉得这个希望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所谓的新常态在思想在脑海里面 还是有点想回到 those good old days。虽然大家知道，哎呀，将来新常态就是不能回到过去了，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一个未来学家会可以笃定的告诉你说，将来我们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人因为会适应，人会创新，很多的新常态，将来我们就习以为常了，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是9/11，September 11，19年了，可能各位。有些人还没出生，或者有些人那时候不在美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那样的景象在脑海里面。那么9/11以后出现什么事情呢？在航空工业公司这个安检里面就设立了所谓的 TSA，所以大家呢要脱鞋、脱袜、脱外套、脱皮带，拿电脑，然后 three in one 非常麻烦。那时候还没有 pre-check 的时候，大家怨声载道。但是你习惯以后呢，进了机场，你已经 expect 你会干这些事情，所以这种新常态的发生，将来会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这种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也会觉得呀，如果我们的耐心不够，巴不得现在过去，大家都等疫苗，年底能不能出疫苗？哪个国家？比如英国的疫苗是不是已经有可能性了？还是中国会先出来？那么网上流行的这个很搞笑的这么一个动画，这个车子你看见是美国 USA，那么这里面有一段对话，他说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exit？" 他说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exit？" 这个 sign 里面是什么呢？1918 pandemic，1930 depression，1960年的暴动，这个抗议，还有2020就是我们的 pandemic，好像这一条路上可能走下去不晓得走多久，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不晓得前面是什么样的道路。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疫情期间，身为一个教会，我们面临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quote unquote” 正常生活形态。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面对疫情，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一个视野，你要从什么样的视角、什么样的视镜来看懂这个世界。来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以至于教会可以找到我们应该有的角色和责任。所以我今天很想从福音的这个视角，从福音的这个视镜来看，今天教会在疫情期间，在疫情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去行。特别是就像现在这样子，我们就在网上做退休会，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实体的聚会的进行，但是人数也都非常有限。我们也知道这已经是没有办法回去大型教会 mega church，而且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做真实的教会呢？这个是很大的挑战，以及我们所需要面临大的课题。所以最近在读这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而在这本书当中，给了我一些灵感，以及给了我一些我认为，我不认为是老生常谈，可是却在疫情里面，我认为可以成为一些指导的方针，更有可能我们可以加以来实行。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信息里面。我想跟各位从这四个大的方向，所以我定了，下面会定给你们看四个题目，来讨论在疫情当中，一个福音在教会里面它的根基，这个教会福音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外在表征，它应该流露出来什么样的福音的品格，以及我们在所承担的教会的使命。所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在下面几段分享里面，第一天就是现在，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叫做"欣欣向荣"的群体生活。明天礼拜六晚上提到了整个教会里面的委身，主日的清晨的主日崇拜里面会谈到我们用哥罗西书来谈到我们群体的整个的见证的果子跟增长。主日学时间来谈到我们群体之间如何来做服事，来服事人、服事上帝、来服事我们的群体。所以这是整个大概的一个大的脉络，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所以首先就是名正言顺，我们都先要回到我们最 basic 的这个 definition，或者是我们做最需要的基本问题。 既然讲到这个题目是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那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呢，什么东西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最基本答案，就是所谓的标准答案，我们就说啊，福音嘛，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里面 Anglion You 是 Eukaryote， Eulogy 就是好的意思， Angel 你可以中间看到一个字， Angel 是报消息的人，所以这个两个字加起来它就是好消息，所以福音它就是好消息。那问题是它好在什么地方，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它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福音跟圣经之间的关系。所以从福音里面它能够告诉我们福音所记载的消息好消息是什么，所以对整个整体的福音的教导越明白我们对福音的本质我们可以更清楚。那么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越来越了解福音它的这种丰富的内涵以后，我们就更能够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它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好消息，也就是这个好消息它有一个故事的纲要，有一个故事的概括。而这个故事的概括，我想用一个神学上的专业名字叫做宏大叙事 Meta Narrative、我就把它简称叫做圣经的故事大纲。所以刚刚讲的这整本故事这对不起，整本圣经，我如果把它用福音的概念去看，圣经怎么描述这个福音的故事，它有什么样的 outline。 那么圣经的故事大纲可以告诉我们它分成四个大的步骤或是段落，至少当然中间可以再细分。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堕落，第三个是救赎，第四个是更新，有人翻成成全有人翻成恢复不同的意思，但是它的英文主要的目的是叫做主要的这个字眼叫做 restoration。 所以这四个不同的阶段是我们整个福音故事的大纲。所以下面我花一些时间把四个大的段落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来构建一个架构，让我们在这个视角下面来审视我们的教会，审视我们的世界。圣经一开始当然就提到了所谓的创造，那么在这个梵蒂冈的 Sistine 大教堂里面，我有兴趣参加看过一次，里面就看到米开朗基罗画的其中的一幅，一共是九幅，其中的在屋顶上的第一段最中间的地方就是 Go Amplify， 我们要去生养众多的这幅画里面谈到了创造。所以创世纪里面第一章到第二章之间对创造的描述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述，但当中有一段非常细腻的描述，就是当人被造的时候的其中一个精心杰作的匠心独具的部分。我们最熟悉的创世纪一章在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摩西在这个地方好像怕我们忘掉了，他用三次的方式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被造的时候好像有一个 template， 有一个模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样式模型来塑造我们。这个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是上帝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他就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男生女生在这个形象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容词形容。但这个形象在各家的特别在旧约神学家的角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解释我今天不会进到很深刻的形象它代表怎么样的一种神学的架构。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的话，就是我用这个铜板，奥古斯丁，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的时候同时期的这个凯撒的皇帝。你看见这边有 Caesar Augustus 他的名字，然后后面是 Divinity， 就是他从像一个彗星从天而降。那么在这种形象的样式里面，这个形象是中东古老文学里面经常出现的，用像来代表一个君王的 存在，君王的治理，君王的主权，有点像这种咱们古宫斗剧里面那种政极天下，有没有？或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那种感受。所以当我们说的，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用上帝，被上帝的形象，按他的形象样式来造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个君王的临在，一个权威的授予，一个钦定，一个代理人，是一个君王的皇家的血统，在古时候被称为他是神的形象，就像天子啊，这个龙的传人这种概念。所以创世纪是用个高贵皇室的语言来描写人，而大卫也在他的诗篇第八篇里面也这么讲。如果你们还记得诗篇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又照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这个就像一个钦差大臣，我们成为一个 representative。成为一个代表，在地上，当我们的存在宣告了上帝的主权在地上的行事。所以难怪主导文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这群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带着上帝的权柄来执行他的任务。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我，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执行。但是在创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赋予我们除了形象以外，这边看到的是治理和管理。看见这个地方出现了三次治理和管理，表示我们被赋予了一个管理的角色。在创世里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创造天地的来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子，野地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耕地。这个字可以翻成根，但是在旧约里面很多绝大部分是翻成服饰。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番茄苗，我明天会再给你讲不同的番茄，先给你做预告，到时候再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番茄。上帝创造了这个地球，它给我们一个 raw material， 但是却赋予人类创造力，让我们可以去耕耘，所以产出来的果子，比如说是这个番茄，就可以为了人类的福祉，人类 commonwealth 来促进增进。所以一大堆的 lycopene 这个维他命 A 的 precursor， 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所以神在这边要的耕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被造，然后我们就要来服侍。所以人类的使命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神创造人给我们君王的身份，他的形象跟样式，但是要我们来服侍，要来治理，要来管理，要来做一个中心的管家的角色。而上帝创造完这个美妙的漂亮的地球，我这边就用一个瑞士的一个表你可以看见这个非常精确而又真是匠心独具、巧夺天工的这么一个表。上帝造完这样子一个地球以后，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神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在这个创造的美丽的地球里面，希伯来人给了一个很丰富内涵的字来形容它，叫做 shalom。 shalom 翻成中文，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叫做平安。距离你们这个北卡你们那边不远，在 Greensboro 那边就有一个 Salem， 对不对？虽然好像是卖香烟、种烟草的，但是 shalom 这个平安，撒冷王、平安王，平安什么意思？平安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他讲的关系上的和谐，是一个交易的整全的完成，非常的满足、丰腴、丰富，一个整体的完整、整体的完美，你有安宁、有昌盛、有恩典。讲成大白话呢，就是你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你所进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进度顺利，你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个充分欢欣愉悦的这种成就感。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全然和平和睦的创造，这个东西 用一个字叫做沙龙。但有点像讲故事，总是要有这种高潮迭起，或者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动人心弦、荡气回肠的故事。但在这个时候，我这边讲的就是好景不长。所谓的好景不长，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叫做堕落。这也是另外一个你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神所设立的伊甸园里面，负责管理两棵树上的果子，其中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蛇来引诱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以至于跟神产生了永久的隔离，被驱逐出了伊甸园。在这段经文里面，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所造的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树上园中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已经就明亮了，就能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知道善恶的另外一个方式的解释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来自于神的标准。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你就看到了创世第三章，所以女人就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吃了，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耶和华和他妻子，对不起，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创世纪第三章的这样子一个记载所带进来的一个结果，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保罗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描述。他说，就是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带进来的死亡，而死亡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目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记载的时候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赢家，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他所带出来的是人际关系上的疏离、科技文明的焦虑，以及在道德风俗上面的滑落、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生老病死的这种无奈，包括我们现在疫情期间这种身体心灵的倦怠。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堕落的这个福音的故事大纲，告诉了我们在现在我们所有的处境。那当然，峰回路转，除了好景不长的第三大段，就是所谓的峰回路转，就是我可以说是整个福音故事的高潮，就是救赎。我明天会继续再分享，所以今天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整个福音的大的框架下面，它所具有的意义。鼓励各位去读一本书，John Stott 他写的叫做的英文叫做《The Radical Disciple》，中文翻成《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独一性跟他的特殊性、他的终极性，有三个很重要的items。第一个是他的道成肉身。第二个是他的代人赎罪，第三个是他的死里复活。就是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仔细的做一些思考跟分析的话，这三件事情就把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做了很大很大的区隔。所以说它是它的独一性，然后所代表的终极性，就是在它死里复活所带出来的终极性，对于人类整个历史的最终的翻转。这是我明天跟后天会跟各位提到的。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这样子一个救赎的翻转，他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叫做破镜重圆，这个整个的破碎的环境怎么样去还原？ 那么这个 restoration 在我们以前的想法是，哎呀，就是一个原来的创造把它修复了，但是那个东西叫做 renovation， 对不对？那只是修补，把它重新更新的这种装修，装修成新的，它不是 innovation。而在创世纪一直到最后走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破碎的大地，它终将会被销毁掉，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他的上帝之城，是他的新天新地，这个绝对会超过我们未来的所求所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教会的肢体的教会的身体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新天新地上帝之城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这个社会这个地方这个大地我们要的应有的责任。所以就是大概把福音用一个快转的方式，那现在就回到社群，或是回到 community， 回到教会这样的概念。我想我来讨论的一个是社群的圣经基础，它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教会或这个神一个神的一个家的概念在这里呢？首先我刚刚已经分享过了，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我们的用我们的形象样式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当主耶稣基督在对不起，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说是他的话，所以在这边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个位格，他们彼此就是一个关系的共同体。而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最完美的关系群体，就是这个 Shalom 的群体，他在没有创受到之前，在没有创始之前，他们就存在了一种完美和谐和相爱的一种关系，以至于当我们用神的形象，我们被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被安放了这样子一个社群的概念。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一个 community 一个 relationship 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而且让我们产生那种 desire 这样的一个渴望。所以当父神他们之间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尊崇，互相的尊荣的那种为了彼此而能够顾及对方的最高利益优先的时候，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是生命当中最高的满足和我们的终极意义。所以人生说呀，说好的幸福在哪里啊，我的白马王子，我的天命真子在什么地方的那种概念，你仔细思想，你要求的就是有一种真实被爱被接纳的健全的完美。所以我们年轻人就带着一个这种憧憬，我们对我们的白马王子，对我们的白雪公主做了很多不实际不切实际的幻想跟描述，对不对？后来发觉就更开玩笑，哎呀，我明明娶的是拉杰，怎么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是个利亚，那种概念。你发觉原来我们人的关系的终极的意义的那种追求是早早的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用那段经文来给我看到，所以当神看到他照的这个亚当出来的时候，这位有关系的神他看见的是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一个配对的家伙，这不是配角的配，不是 secondary， 是一个 complementarity， 是一个 complement， 一个互补的帮助者。所以上帝来帮助他，所以你看见这个就用当然就是亚当先成了这个动物分类学家，你看见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飞扬野兽都起了名字，所以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分类学家，但是没有配偶来帮助他，所以造一个配偶目的就是来帮助他，是一个enabler， 不只是一个 helper， 是 enable， 让他能够成为他自己一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呢耶和华就开始造他的配偶，怎么造法，就是开始提到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 human cloning， 这黄老师一定给你们讲过很多次了，我就不在这边多分享，就用他的肋骨取了肋骨里面来造了一个女人，然后领到他的跟前，那这个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 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所以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就看见配偶的使命是要来帮助他的。有一段非常非常美的诗，他是这么描述婚姻的。他说，婚姻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婚姻是一种结合家庭的、社会的、心灵的、肉体的结合。婚姻是两颗心灵的融合，两个生命的连结，两条支流的汇集，在婚姻中凝聚之后，留在同一条水道之中，流往同一个方向，承载同一份责任与义务。看见这个是对两人合为一体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致而又优美的描述，探讨到心灵肉身心灵各方面的连结，而且具有同一个意向，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所以在创世纪这几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上帝创造我们的男与女成为夫妻，是用家庭的和谐，他的 shalom 来呈现上帝的荣耀。而执行上帝的这样子一个 mission， 他的责任是一体，他强调的是一个 one， 而不是两个人。所以家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使命的单位，我待会儿再提，跟各位听会听什么叫做文化使命的单位。所以这个 unity 看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造，就是来自于三位一体，把关系把 community 的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文化使命我想分成三个大的方向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讲到婚姻跟生育，夫妻呢是同伴，是同工，是同行，是同心的，是建筑家庭养育儿女，为了神的荣耀的婚约的责任，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夫妻营的地方分享，我也特别提到，在台湾我们介绍妻子介绍太太，我会讲是我的老伴儿，我的内人，同志，在台湾的谈话里面翻成中文叫做牵手，就是手牵手一辈子走天路的，一同走一生道路的这么一个看去我们的牵手。所以文化使命当中让两个人结合，借着我们的关系形成的这种和谐的关系，是来见证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彼此的同心的这么一个荣耀。当然带领我们的工作和治理，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是看见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的尊严，我们人的意义，我们人的成就感，是因着工作所产生的效果，献给上帝以后，上帝给我们的称许，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是真的是未来促进整个人的所谓的 commonwealth。 但最后中间很大的文化使命就是我们要 recreation， 所以 recreate 就是你要休息，重新被再造。而在这个 recreation 里面，跟神有一个 shalom 平安和安息的这么个关系。所以这样子一个福音为中心的社群，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 prototype， 一个所谓的原生型。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记载，使徒行传的28章我们可以很快的来把它 go through 这个 guideline 以外，我们在初期教会大部分在讨论的都是彼得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在那边很重要的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的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经历。那么后头当然是保罗出去宣教，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不同的教会，加拉太腓立比哥林多这样子的，我们的福音书信里面对不起我们的新约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耳熟能详的部分。那么今天我想用前面在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探讨一下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它会出现什么样，应该会有哪些特殊的外在的表征我们可以看得见。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各位非常熟悉的，他才提到提阿非罗我做了前书，就是路加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就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进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9节开始描述了有15个在地中海沿岸到现在的波斯、伊朗、伊拉克境内，来自于各地不同的犹太人进前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准备过五旬节的时候，在那一次的五旬节当中，圣灵降临，以至于彼得起来的一篇讲道大大的激动，借着约珥书，借着诗篇来阐述这个拿撒勒人，你们所定的拿撒勒人，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这个伟大的宣告也当然宣告了第一次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产生。所以我很快的跳过去了刚刚彼得的讲道，直接跳到彼得听完这样的讲道以后这众人听见彼得讲道以后，他们的反应，他们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使徒说，弟兄们，我们怎么行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来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找，不只是近处的耶路撒冷，他说将来在远处的人，神也会把他们呼召出来，让他们来在神的家中一起聚集。所以当然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字眼里面，我们英文经常用的是 church 这个字，它的德文是 kirche。其实是来自一个苏格兰文叫做 Kirk。这个苏格兰文它真正的字根才是变成我们现在希腊文 Kyriakon。Kyriakon 这个字根就是我们的 Kyrios, 主 ,the Lord, 在希腊文里面讲到主啊主啊就是用 Kyrios。那么 Kyriakon 有一个副词或者一个片语叫 Kyriakon Doma, 它的意思是主的家 ,the house of the Lord。所以因为这个主的家的干系，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字我们把它翻成教会。所以英文说 church 这个字是这么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用很严谨的字眼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教会的定义，用英文这个 church 来定义的话，不只是主的家。因为最符合刚刚我们看到所招的人的定义的话，它有两个字根。应该讲这个字有两个词把它组合在一起，一个副词，前面是一个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 exit。kaleo 就是 calling, call。所以出来加上呼召这个字就是一群人的聚集。所以教会它的本质，如果我们除开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英文 church 的概念，主的家的概念的话，教会它的本质在刚刚《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所以教会就是一群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建筑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教会的首领头，那么我们在这里彼此连结，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完全没有 social distancing, 对不对？教会这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去行呢？一个福音为表征的群体，我们怎么样去看呢？那么就是42节到47节，我认为它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可以让我们看见一群以福音为中心的群体他们生活的时候的表征。所以我就用几个它的重要的动词，我把它用红色把它标示出来。你会看见这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动词，我把它列出来以后呢，我把它列表，也在下面这个表分成9个点。 我想下面一段最后一段时间跟各位来简单的稍微提要一下来，然后来反省我们自己用这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对比。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在这个教会当中，这是一个真理的社群。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真理的社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因为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一个有团契的教会，所以可能有小组、有交接、有拜饼的聚会，它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至少 so far so good， 至少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我们大概这三件事情我们做的都我不讲说很好还是不好，我也不敢这样讲，就是至少我们做了，在 checklist 上我们 check， 对不对？我们有教导，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团契，我们有祷告会。所以从一个外在的表征来讲，我们的确也执行了，看到了一个学习、团契、祷告这三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 非常重要的 core。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这个被呼召开的群体在耶路撒冷他们的教会里面，你看见的他们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社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第四和第五，你看见里面这个惧怕这个字，它的字根里面是带有敬畏的意思，是一个对于上帝健康的 healthy fear， 而能够存心去遵守使徒的教训，以至于有大事发生之处。所以我说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具有上帝的圣洁，它的这个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一种外在的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也唱了诗歌，我们要重新合一，这个合一的社群当然是从以弗所第四章是我们最熟悉的这段经文，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实际的行动的外在表征，你看见的是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同心合意的都在殿里面聚会，而且他们能够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在家里面用饭。所以这种合一所展现出来的无私，展现出来的和乐，你大概开始有点 pre-taste 或是 foretaste 刚刚我提到所提到的 shalom 那种概念，而当中他们开始有崇拜，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在家里面敬拜，这种关系上的和谐。如果又能够凡物共用的话，那表示他们是一无所缺，他们彼此有互相的满足，他们可以彼此的去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六七八这几件这三个部分给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具有很高的合一性的教会。当然除了和乐以外，一个喜乐的教会，这个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喜乐的教会，我应该再跳回去一点点，就是这个人人喜爱的教会这个部分。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今天这个我们的就是现在的教会，当我们谈到说我们是教会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周遭的社群会喜欢吗？会接纳我们吗？特别在现在这个疫情的环节里面，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所谈的一些视角议题并不跟这个世界是连结，或者是可以你说我们不愿意跟它沆瀣一气，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我们愿意分别为圣。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附上站出来的这样几个立场，所持守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立场你知道我们很说会得到一个众人喜爱吗？我没有在一边讲到对和错的问题，我只是说一个教会它所带出来的和乐喜乐的这个特征，在初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初期的确有。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到第八章教会受到了很大的迫害。所以我想进到后面，就是那我们把福音提了一些些，我们把这个社群也看了一下，特别是像刚刚讲的那个社群，如果你很羡慕的话，你当然那个第一个问题是你会羡慕它的原因，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教会或者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生活的形态没有达到刚刚的目的， 所以我今天可以说我们是先拿一个对照组，我们今天先拿一个 positive control 来看看。以弗所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开始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当然就很希望能够成为那样子一个庭，那个特征的教会。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来建造这样子一个具有福音生生不息文化的这么一个福音社群或者一个福音教会呢？我们都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1章16节，我们也相信福音是用来更新我们从内到外的更新。但就是有时候我们一旦把这个话以福音为中心这个口语我们朗朗上口以后，很容易的你知道就成为一个口号。口号这个东西我是这么讲的，这么想的，就像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呼口号一样，你不要问我什么是这个福音为中心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你要我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就为之语塞，我讲不出来。这个大概情况就是表示我真的只是把它当成口号。更很多时候呢，这个又把它当成一种抱负，一种情绪激昂啊，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我们要这个那个的东西，有很大的愿景，但是你不晓得如何去进行，如何去做。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自己在思考的，从最近的一些思考方向啊，跟各位做一些简单的陈述。那接着明天晚上还有主日的信息跟礼拜天上午的主日学的信息，我会做一些更深的解释跟阐述。第一个，我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基本功，我们必须要能够深化真正了解它福音的本质。这个故事大纲它给我们设下一个什么样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要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因为 G.K. Chesterton 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呢，经常很清楚我们不信什么，但是不清楚自己究竟信些什么。你能够 articulate 吗？你能够 nuance 什么是福音吗？你能够把它讲得知道这个是你掌握的福音的本质跟真谛吗？所以我明天还会持续的在创造堕落救赎更新，来来回回的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来不断的审视教会在这个四个大的段落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改进或者转化。第二个，我想跟我分享，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教会是一个塑造我们属灵生命的环境，它是个 incubator。 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就看见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挣扎，它暴露出来，在这个堕落的人性罪性当中，虽然我们得到救赎了，可是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罪性还有我们的不幸还有我们的老我时不时的就装死跑回来，就形成了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挣扎，很多的冲突。可是我相信如果用福音为中心的这件概念来看的话，我们是帮每一次的这种冲突我们都当成是一个转机，是一个 opportunity。 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对他的了解，特别对救赎，信靠耶稣为我们所救的这个救赎，以着圣灵的能力改变的工作来转换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了解福音的真谛，以至于后头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外在的行为表征，因为人心的改变，我们才有一个从内到外的改变，那么这样子这个人际关系才能够真正得到这种和谐的 shalom。 所以我要各位看见，是教会它的确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 incubator， 它是一个孵育器。所以我们在地方碰到这种摧残急迫的人际关系，可是我们就要用福音来检视我们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来表征。明天晚上你们的小组讨论里面，我给你们设计了一些小组讨论的题目，也就是因着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给你们做的一个伏笔，所以给各位一个预告。第三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它不只是成为一个可以跨越人际关系的疏离，它能够让我们教会里面 能够真正的去展现我们人的彼此诚实的一个互动。因为在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彼此的信任，我们的透明，我们彼此能够与恩慈真诚相待，这是构建一个真实人际关系的必要基础，也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是具有用被福音所改造的一个教会。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表现在人与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到底我们能够有多真实做连结的这种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检测我们教会啊彼此人际关系互动的很重要的一个 criteria。 所以明天我会在一些经文里面来讨论这个关系透明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透明的关系，我很难想见我们的这个 fellowship， 我们的团契能够真实的有深刻的感化人心的工作。我也深深觉得，特别像我们现在疫情时间，我们现在聚会虽然在线上聚会，各位都是在教会过去这么多年聚会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你们已经有很多的 friendship， 所以现在在线上的 fellowship 它可以继续成立，可以继续操作。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四面八方游离部队跑过来的人，我们就一次性的见面，其实我们当中不会产生任何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互动的。所以你发觉这个关系的建立在教会人群当中是如此的重要，而你也想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们彼此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另外一个，这个福音的文化它的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就是在人际关系的信任和透明真诚以后，它最自然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形成的一个彼此的相爱。而在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精髓里面，你看见他们反映出来就是上帝原来的这个三位一体它合一的属性。我刚刚已经讲过，他们圣父圣子圣灵原来就有一个非常和谐的本质，互相互爱互敬互谅，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以至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就是如果我们缺乏这种信靠这种信赖的话，教会真的很难彼此相爱，而且会流于一个形式，是我们的互动会变成非常的肤浅，都是那种浅尝即止，一旦你要进到更深层的地方，我们自然的保护屏障就会被立起来。所以这种共同体的建立，或者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这种概念，我觉得是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它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像洋葱一样，会有一个 core 的人聚集，然后有一群是 committed， 第三个 C 是 connected， 第四个才是我们的 community。 所以你去看任何一个教会，它一定会有一群所谓的核心同工，重要的领导的仆人领袖，然后这个仆人领袖他们所带领的 commit 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然后有旁边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后是我们外在的社群。所以这个生命共同体它的核心越大越坚强的话，那表示这个教会它里面的中心结构是越稳定，而它彼此能够维持联系的，就像细胞一样的 cell 的 Hessian molecule CAM， 它彼此能够连接在一起而不会跑来跑去的，这个福音文化是整个福音教会最重要的。当然你们要做到，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做到这种生命的守望。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我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稍微的简单的总结，它具有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这群被造的人，以至于我们承担了这么一个福音的使命，除了文化使命以外，福音使命，我们传福音的使命。但是我讲的这个福音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我们是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形态，让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做了福音的改变，以至于我们来到聚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够反射出来上帝他荣美的形象。所以各位可以看见呢，我这边所提到的 我就应该讲这是一个 positive control， 这是 ideal 的 scenario。 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照刚刚的描述给自己打分数，我诚实讲我们都差得很远啊。这不是一个牧师的错，一个长老同工的错，或者是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罪人罪性人就在我们里面在冲撞，而福音它的目的，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改变，不是把我们塑成一个模子，而是让这么不同的 diversity diversify 的人却有一个从外在看来的真实的合一，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身体的他们彼此的合一一样。所以就是我今天像一个 lay like foundation 跟各位说 set up 一个教会福音为中心的群体，它的 positive control。 那明天你可以预期我一开始要讲 negative control。 那为什么福音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咱们做不到那个地方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么当然我可以很简单做 pathologist， 我可以做病理学家，但是很重要的是有你能够有一个找出病征，你必须要能够提供 prescription。 那福音，我明天想继续告诉各位福音它如何可以转变来改变我们。所以我明天会晚上的时间会谈一些更深入的深入人心的问题，而那些问题的一些内容也会在明天的讨论题目当中出现。你们在分小组讨论的时候，希望各位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希望各位可以在你们的小组当中可以稍微尝试的敞开一些些你们的心扉，来分享你们生命当中最深沉的人际关系的挣扎，然后一起祷告求神在我们所知道所聆听到的福音里面，让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个时候成就的福音来转变来改变我们。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经文或者是我的内容到这个地方。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在这个乱世的世代里面，身为一个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群体，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是如此的巨大而有庄严而所描述出来的这么一个宏伟而又辉煌的形象，我们很深羡慕，也很盼望有一种真实深刻，一种刻骨铭心的人际关系的经历，可以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所谓的称兄道弟的弟兄姊妹，而是真正在灵里面除了从夫妻一样的二人合一的属灵合一，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真正灵里面的交通，彼此的扶持祷告，以恩慈的相待，恩待我们在神你所赐下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应许和教会的呼召出来的群体当中，我们有幸被邀请在当中成为教会的一员。强化我们让福音的概念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教会肢体、教会群体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 synergy， 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了彼此教会的建造真正明白日后什么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以至于整个教会的丰满，整个教会的圣洁，教会的无瑕疵无玷污等病的，我们可以献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带领我们对未来的聚会的时间，弟兄姊妹的心思与意念，也保守弟兄姊妹们周末我们的出入平安。愿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开始领受思考什么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小盟。谢谢你，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